两敌军是不可能的一件事情。所以你看见吗？所以在这个时候，但是很稀奇，他最后还是把罗德救回来了。那救回来以后，结果怎么样呢？神借着耶路撒冷王，撒冷王来对他解释到底怎么回事。他眼睛才开启，本来根本不知道，他知道四个王跟五王，他所想的是他的侄子罗德，他别的什么都没有想。他不知道说在四王五王的背后有一个圈套，他不知道后面有个计，他不知道有个阴谋，他不知道说撒旦是用罗德做诱饵，把他最后终于把他带回去，是惊险的不得了。但是弟兄姊妹，在这个时候回到耶路撒冷的时候，然后你看见麦基洗德就对他解释了，他说：“愿天地的主至高的神赐福于亚伯拉罕，至高的神把敌人交在你的手里是应当称颂的。”所以这一次凭着你的实力来讲，你是鸡蛋碰石头，但是因为神把你的敌人交在你的手里。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亚伯拉罕从来眼睛没有看见，现在他面对撒冷王是不错，但是弟兄姊妹，忽然间他眼睛明亮过来，表面上是四个王跟五个王的战争，但是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很明显的，这个四个王这一边有谁呢？有撒冷王。所以在这里等到撒冷王解释的时候，你看得很清楚，就是说表面上是四个王跟五个王，是不是？但是其实呢，是巴比伦跟耶路撒冷的对抗。四个王里面不是有示拿王吗？不是有基大老马以兰王吗？很清楚的，幼发拉底那边。但是弟兄姊妹，这一边的背后什么是撒冷王？所以现在神让亚伯拉罕看见了，表面上是四个王跟五个王，但是整个属灵的基本任何事情发生的原因是什么？是一面是两棵树，生命树跟知识三棵树，还有一个就是耶路撒冷跟巴比伦。所以等到巴比伦跟耶路撒冷对抗的时候，那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说，现在谁只要站在耶路撒冷这边，谁就打胜仗。所以现在他才知道说，凭着实力来说，他应该被落到那边，根本不堪一击。你如果想到那是正规军，你如果想到他们是常胜军，你就真的会害怕的。所以现在我要问弟兄姊妹，亚伯拉罕他什么时候？他等候一座有根基的城，圣经说他远远看见并且欢喜迎接。那现在我要问他什么时候看见的？你若读整本的创世纪，读整个亚伯拉罕的故事，现在你才明白过来了。借助这件事情，现在亚伯拉罕的眼睛开启了，表面上你看见四王跟五王，但事实上在整个事情的背后，你看见说乃是巴比伦跟耶路撒冷的对抗。所以弟兄姊妹，这个是一个真实有属灵眼光的人，他才不会看见说这是一些政治的局面，这个跟这个不是的，有说巴比伦帝国有波斯大帝国，不是。你若真有属灵的眼光呢，你看见事实上是以巴比伦跟耶路撒冷的对抗。所以你看所有属灵的原因最后都是这样，所以整个宇宙的结局是巴比伦倾倒了，然后呢，耶路撒冷就可以从天而降。所以我们相信说，亚伯拉罕是什么时候才看见耶路撒冷的呢？而且他说远远看见欢喜迎接，表示他看见了，然后他心里相信了。所以远远看见表示他得着异象。我们现在要问保罗什么时候得着耶路撒冷的异象呢？乃是当他经历这一次经历的时候，所以他就能够等候一座有根基的城。所以就他知道说，他今天住在帐篷不过是表面的，他事实上他知道说，神正在经营建造一座城，神为他预备一座城，现在他不过住在帐篷就是了。就好像你本来有一个房子，现在你讲好了一定要盖好是为着你来住，但是在这个住以前，你只好暂时的委屈一点住在什么地方，但你有个盼望，你知道有一天那是一座有根基的城。所以弟兄姊妹，虽然亚伯拉罕住在帐篷里面，他却等候一座有根基的城。 所以现在你看见了，一面是那块地，为什么呢？现在你就明白了，亚神的目的是要亚伯拉罕怎么样，纵横走遍这地。那么根据亚伯拉罕自己的经历来说，是从示剑到伯特利，然后到这个希伯伦，然后到这个别十巴，他恐怕从来不会到但。但这一次因为追这个罗德的缘故，他不知不觉的就到了这个叫但，所以弟兄姊妹稀奇的很，就实在叫人觉得非常非常的稀奇。因为神的目的要把整个的迦南赐给他，不光叫他看一看，而且要叫他经历。所以你看见吗？他怎么能够经历北？怎么能够经历但呢？感谢主，对他来讲，他就是爱弟兄。对他来讲，借着这一次的征战，虽然他知道，凭着他自己，后来他是害怕了，但是你看见吗？不知不觉的，在这个里面，神就让他经历了什么叫但。所以等到你综合亚伯拉罕一生经历的时候，他果然是从但到别十巴，一点都没有错的。但是弟兄姊妹，你会想到有的时候你觉得这是一个功课，另外一个功课，现在我到了别十巴，现在我到了哪里，但是你不知道在不知道一个什么样神的环境里面，你不知不觉地学了很深的功课，你不知不觉地你懂了这个艰功课。为什么弟兄姊妹？你做梦也没有想到，因为今天你有没有一个心，巴不得能够怎么巴不得能够享受基督那差不多的丰富。那么如果你走从伯特利，是从示剑到别十巴，到只是一半，所以按照亚伯拉罕来说，如果他要经历迦南的话，只是一半。但是经过四王五王的战争，你看你好惊险啊！撒旦的目的就希望把他带回去，神保守了他。神不止保守了他，神也让他怎么样呢？能从但一直到别十巴。所以你读到后面的故事的时候，你看见慢慢慢慢他挪移挪移帐篷，最后呢，你知道，尤其是索多玛、俄摩拉这个被摧毁了以后，他就从这个就从哪里？就从这个希伯伦，后来就搬到哪里？就搬到了别十巴去了。所以最后他生以撒是在别十巴。现以撒也在别十巴，不过当然是要叫他走什么，走3000的路程。所以这样你看见吗？最后他也到了摩利亚山，也到了耶路撒冷。所以现在你就知道说，凡是迦南地的神赐给他的，他不光看见了，他的看见是因为他学了断奶的功课，他不再拿着罗德这个尿片，他眼睛开启。但是现在神要带他进入更深的丰富，所以你读整个的这个亚伯拉罕的故事就是这样，他怎么样从一个帐篷到另外一个帐篷。但是不管怎么样，弟兄姊妹，如果没有刚才这一段经历的话，他根本不会到但的。但是许多时候，神都是不知不觉地把我们带到一些经历，然后最后你回过头去看，啊，我终于有了这些经历，这些经历都是基督啊测不到的丰富，我们不能不把感谢归给主。所以你看，一面来讲这实在是稀奇的，但另外一方面，他住在帐篷里面，他就学了第二个功课，因信是做客的。但虽然做客，他却远远望见那座城，欢喜地迎接。那么不止如此，他等候那座有根基，他知道什么？知道神在那里经营建造那个城。那么弟兄姊妹，他一面在等候，是不是被动的在那等候呢？不是的。所以你就知道说，如果他真的在那里从一个帐篷到另外一个帐篷，那么现在你就知道了，神等到他真的到了第十八，你看见吗？现在不光是但也去过了，然后事件伯特利，然后呢是希伯伦，然后到了第十八，这个时候呢神就对他说话了。因为那个时候不光生了以撒，结果现在神要他献以撒。那么神叫他献以撒的时候，稀奇得很。如果神只是要以撒，有两点我们要记得哈。第一，就是神要亚伯拉罕献以撒，只是试验他，神没有意思叫他真的把以撒献上。为什么？因为神真的要的是，等到亚伯拉罕真的献以撒的时候，神真的要的不是以撒，神真的要是亚伯拉罕。所以许多时候神要我们把我们的以撒献上， 我们以为神和我们争以撒，不是的，因为神知道什么时候你把以撒献上，什么时候你把你自己献上。所以实在说来，神要的是什么？是亚伯拉罕，然后最后呢，用羊来取代了以撒。所以这是非常清楚的，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如果就做奉献来说的话，那么只要把以撒献上，为什么不在别十八就献上？为什么要走三天的路程？所以弟兄姊妹，那三天路程非常重要的，因为三天以后他终于到哪里？他终于到了摩利亚山，而只有在摩利亚山他能够把他的儿子献上。然后不要忘记，第一次亚伯拉罕这么做，然后每年以后只要以色列他的后裔进到迦南，所有亚伯拉罕的子孙每个人做同样的事，他们把迦南的土产好像以撒一样，如果要献给神的话，每年三次他们要走西安的大道，到什么地方去呢？不是任何的地方。你若要献祭，如果是外邦人，你在附近就可以献了，不可以，你要像你的祖宗一样，你要像你的亚伯拉罕一样。亚伯拉罕不是在以别十八就献上，那方便得很，所有的外邦人，所有的偶像都是在当地就献上的，所以他们都比方说撒玛利亚，他们都在撒玛利亚高地就献上了。今天你就不管在哪里，在哪里就献上，这是方便。一个真正奉献给主的人，所有的奉献都是走三天路程的，那三天路程不容易走啊，你那三天路越走越软，因为你越走最后你看见你的儿子要变成灰啊。所以弟兄姊妹，起头你还愿意，但是慢慢慢慢走，越走越软，随时随地可以后悔的。因为神每次要我们奉献，他一定叫我们走三，你随时可以后悔的，你随时可以往后退的。弟兄姊妹，只要你不后悔，只要你不后退，你一定会到一个地方叫做摩利亚山。那弟兄姊妹请记得，当以色列人，当神呼召亚伯拉罕的时候，神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要到我所指示你的地方去，那个地方你不知道。这是第一次的呼召，亚伯拉罕有第二次的呼召，你要带着你的儿子以撒，然后呢要走三天的路程到我所指示你的山上去。所以那个地不知道，那个地是迦南地，那个山不知道，那个山就是耶路撒冷摩利亚山。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亚伯拉罕身上有两个主要的经历，很清楚的。当他在加勒底的乌尔的时候，神呼召他，你离开本地本族，要到你所不知道的地方，那叫做迦南地。那同样的，现在你已经在迦南地，你还能够进步吗？你还要做什么？不要忘记，不错，你已经有了那块地，现在你也经历那块地，从但到别十八，但是现在要紧就是你要做客，今年要等候一座有根基的城。那现在问题就是，如果神经营建造这座城，神从谁的开始？从亚伯拉罕身上开始。如果没有亚伯拉罕的奉献，没有耶路撒冷，你看见耶路撒冷的来源是怎么来的？就是因为亚伯拉罕走了三天路程把以撒献上，那个地方就叫做耶路撒冷，后来呢就是圣殿的根基基地。而且等到圣殿盖起来以后，以色列人每年三次都要到那里去献祭，都要带你去过节的。意思就是说，亚伯拉罕怎么做他们也怎么做，每个人都走西安。西安大道什么意思？西安大道就是把你最好的带到神面去朝见神。所以弟兄姊妹，等到以色列人他们聚在一起唱说我们和睦同居，何等的善，何等的美，等他们这么唱的时候，你要知道这叫什么？这叫耶路撒冷。耶路撒冷跟巴黎不同在哪？耶路撒冷跟这个纽约不同在哪里？就在这里，这一座城。所以这座城它的开始从亚伯拉罕奉献开始的。所以想想看，没有亚伯拉罕的奉献，哪里有耶路撒冷？如果是要经营耶路撒冷的话，先从哪里开始？当然从亚伯拉罕开始。现在你明白吗？为什么亚伯拉罕要奉献？亚伯拉罕奉献，你看见说神现在从亚伯拉罕身上就开始什么？就开始做耶路撒冷。所以你慢慢在读耶路撒冷的故事，是从哪里开始的？是当然从亚伯拉罕献以撒开始的。但是我要问，亚伯拉罕怎么知道神经营建造那个耶路撒冷？为什么等候那个耶路撒冷？ 感谢主，他一面在信心里面远远看见了耶路撒冷的异象，他知道他虽然在帐篷，他就等候一座有根基的城，是神为他所预备的，为他所经营建造。那怎么经营建造呢？他虽然起头不懂，但是慢，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吗？神不是说你在厨房里就献上，不在这个在别十八就献上，不是的，别十八是你成熟的地方，但你真要奉献，你要走三天的路程。所以弟兄姊妹，最后终于看见了摩利亚山。所以我们知道说，现在那个圣殿山呢，整个的圣殿，当初圣殿就据说就是不是根据考古学告诉我们，现在这个清真寺上面就是不是那个经典的清真寺吗？里头有个大磐石，那大磐石据说应该就是亚伯拉罕献以撒那块磐石。好了，那么就在那个磐石上，现在考古学家发现什么呢？发现那里有一个槽，是一个长方形的槽，那就在磐石上。那么那个长方形的槽，如果你量它的尺寸的话呢，刚好是约柜的尺寸。所以现在什么意思？现在就告诉你说，原来清真寺所盖的那个石头原来就是至圣所的基地，所以那个地方应该就至圣所所在的地方。所以这真是冤家路窄，你看见吗？世界这么大，亚伯拉有两个儿子，一个是以撒的后裔，一个是什么？一个是以斯玛利的后裔。这么大，他们争一个山头，就是摩利亚山，他们说这个山是我们的，但是现在更严重了，是争一块石头，你看见吗？所以有你就没有，有我就没有你。你只要有清真寺，你想会有圣殿吗？你有圣殿会有清真寺吗？所以稀奇不稀奇，弟兄姊妹？现在，所以从这里你就看，这就很清楚，这就是耶路撒冷了。所以现在我们知道是后来圣殿所盖的地方，很明显告诉我们说，圣经告诉我们，他那个基地在里，就是摩利亚。摩利亚山什么地方？摩利亚山一面是什么？一面是亚伯拉罕献以撒的地方，另外一方面是大卫受试验的地方，你明白？受提炼的地方，是炼金的地方。因为神把大卫带到什么禾场去，那大卫他就是因为不单纯嘛，就是说你今天他就像那个麦粒一样，麦粒有颗子的。那么今天你把东西给别人供应别人，你应该把麦子给别人，不能把麦壳给别人。我们每一个人自己都是麦壳，大卫最多，大卫也不管他里面有多少的肉，但他里面的还是他的。所以今天如果我们真的要帮助别人，你一定要经过禾场，这个经过禾场一定要经过有齿轮的那个打量的器具，然后叫我们的壳子跟我们的肉分开。所以这就是十字架的工作。那那次为什么神这样做呢？因为大卫他不单纯，大卫要数点百姓，要知道他自己到底有多少成就啊。所以现在呢，你看你就在那个地方，然后呢他献祭，然后等到火降下来，他怎么说？他说这是耶和华的殿，这是耶和华的殿。意思就是说，当摩西告诉以色列人，他说你们进到迦南地以后，那么将来神要拣选一个地方，你们到那里去献祭，明白吗？那那个地方什么样？那个地方根本就是这个亚伯拉罕所去的地方。所以最后大卫才发现说，原来圣殿只能盖在哪里？只能盖在摩利亚山上，而且只能盖在亚伯拉罕奉献的地方。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我们知道说，没有亚伯拉罕的奉献，根本就没有耶路撒冷。而且今天整个圣殿山就是在那一带。所以我们所以如果你仔细读圣经，现在你就知道说，这是第二个重点。因着信亚伯拉罕他在这里做客，而且等候一座有根基的城。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有一件事你要知道吗？就是说整个旧约的故事就告诉我们神怎样经营建造这个耶路撒冷。所以等到主来的时候，他说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我巴不得聚集你，像母鸡聚集小鸡一样。但很可惜，他们弃绝我们的主。所以我们的主最后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感谢主。现在呢，你看他所完成的救恩，那么今天蒙恩的救了我们，都是因信称义的一般人。那么我们所经历的是什么？主把那个基督测不住的丰富，就是迦南美地给了我们。 那么感谢主，你看见吗？我们因信，我们以这块地来做我们的产业，做我们的享受。那么刚才我们所说的故事已经说过了。那么第二点呢，就是你看见很明显的是耶路撒冷的故事。那讲的耶路撒冷不要忘记掉，耶路撒冷是什么呢？耶路撒冷乃是代表神的见证，是没有疑问的。所以我们就知道那个耶路撒冷，或者这样说吧，整个在神的心目中，就是整个的迦南地好像代表当初的伊甸园一样。那么当初神的目的，伊甸园那个只是开始。如果你看到整个你看到这个启示录所说的，那么你知道神最终所要建造乃是花园城，乃是三度空间的。这里有生命树，这里有生命，这里有生命水，那里有生命水，这里有珍珠，那里有珍珠。不过现在呢，神把它建造成新耶路撒冷城。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神从来没有离开过他的旨意，神心目中最后你看见得到新耶路撒冷。那么现在弟兄姊妹，如果他得了亚伯拉罕的话，光给他这块地吗？不是。如果光给他这块地一次呼召就可以了，但是这次第二次呼召，然后他才能够欢喜的接受。虽然他没有得着，但他知道他等候一座有根基的城。那么怎么等候呢？你必须把自己献上。所以神的工作就是从我们身上开始。如果今天神在我们身上要建造新耶路撒冷，当然第一，神让我们变成关锁的园，变成浇灌的园，然后呢，你跟随着圣灵的水流，你就能找到金子，就能找到珍珠，就能找到宝石，然后你看这就变成建造的材料。所以等到我们聚在一起的时候，你看见新耶路撒冷就出现了。所以从这里我们就知道，你看见吗？虽然一直要等到主钉十字架以后，这些救恩才成就在我们身上，但是你看见吗？亚伯拉罕所经过的每一点每一滴都告诉我们新造到底怎么一回事。所以这就是当你读圣经的时候，这是为什么希伯来书特别给我们看见，讲到信心生活的时候，第一讲到因信出去，或者是因信去得着，因信到神所指示他的地方去，就是迦南美地，就是那个牛奶与蜜之地，就是承受产业之地。那么还有呢，因信他在那个地方做客，然后呢他等候一座有根基的城。那么他怎么看见耶路撒冷呢？我想我们刚才讲了，然后他怎么样把自己为着耶路撒冷又把自己奉献给主。所以你看见亚伯拉罕他的一生是这样的丰富，你看见不只是那块地，而且乃是最后乃是得着耶路撒冷。所以将来到了新天新地，你看见吗？很清楚的，这个仍旧是新天新地，但是最重要的我们知道说有城内跟城外的，在城外的是神做人的子，做他们的神，他们也做神的子民。但是呢，在城内的他们乃是神的儿子，那然后他们要承受地来做他们的产业。所以每次讲的耶路撒冷，你很明显就看见这是神的工作，因为神所经营所建造的就是那一座有根基的城。所以读到亚伯拉罕的时候，你看见不光是读到有没有儿子啊这些，我们看见神在他身上的确是有一个很荣耀的目的。好了，那么现在呢，我们这两点，我想普通为什么我会多着重这几点，因为这是普通大家读这个亚伯拉罕的故事忽略的，尤其是第十四章。那十四章你看是一把很重要的钥匙。那么到了十五章以后，那么我们知道说当然亚伯拉罕害怕了，然后神就说我是你的盾牌，要大大的赏赐你。那亚伯拉罕说，主耶和华，我既无子，你还赐我什么呢？那我们说过，信心第一个讲到的是地，然后讲的是城。但问题就是不管城也好地也好，那你总要有后裔才可以。所以亚伯拉罕他说，你看那个大马色人以利以谢，那就是承受我家产业。意思就是好，现在我相信你，我也愿意接受你这块地，但是我知道说将来是他来承受的。但是谁说不然？所以他说，这人必不成为你的后子，你本身所生的才要成为你的后子。所以于是呢就领他到外边去。所以很可能那个时候他跟他的妻子就在帐篷里面，那在帐篷里面看来看去没有什么，看看地都是沙漠，然后他看看你脸上皱纹，你看看他也是脸上皱纹，不会，不可，没有希望的。 所以在这种情形底下，你越来越沮丧。所以弟兄姊妹，许多年许多基督徒为什么会有躁郁症，许多的基督徒为什么有 depression？ 你不是吃吃药就好了，要紧就是你要从帐篷里面出来啊。所以帐篷你凭着自己没有希望，怎么会有希望呢？尤其是神讲的，他经过了那么多经历，神给他说我要给你这块地，那么弟兄姊妹你想想看，但是现在对他来讲一片是灰色的，你看见我没有儿，就是没有儿子啊。所以现在呢，神就说就把他带到外边去向天观看，就问他你能数算众星，你能数得过来吗？又对他说你的后裔将要如此。那么圣经说亚伯兰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那有一天保罗读这段圣经的，他眼睛亮，这就是圣经里面所说的什么因信称义。所以凭着亚伯拉罕来讲他什么都没有啊，凭着我们自己弟兄姊妹，我们有希望吗？我们没有希望。哎，是感谢主，你只要向天观看，看见吗？你就能够相信。好，那么这个就是亚伯拉罕这个因信称义的故事。那么然后呢，他就问神说，我怎么知道要得这地为业，我怎么知道得了这块地为业呢？好了，那弟兄姊妹，现在证明什么？就证明说亚伯拉罕有个困扰。亚伯拉罕困扰是什么呢？就是当他和神来往的，他觉得神比他大，神爱他，神可以把这块地给他，神爱他，那么他可以为他预备或经营一座城，是他所是他所仰望，那么这些都没有问，都可以的。但他心中一直有个纳闷，那个纳闷就像挪亚一样，意思就是说神可以抓得住他，但他抓不住神。所以这个时候呢，弟兄姊妹，你看神就要和亚伯拉罕立约。所以讲，所以特别第十八节，当那日耶和华与亚伯兰立约说，我已赐给你的后裔。所以这一段圣经呢，等到亚伯拉罕他说，主啊，主耶和华，我怎能知道必得这地为业呢？神就一看眼就看出来，就是他心中有一个苦闷，就他抓不住神，你明白吗？所以现在不错，神的话他都听见了，但是主耶和华，我怎能知道我必要得这地为业？所以下面神一定要做一件事情，那这一件事情就是神和亚伯拉罕立约。那这一段第十五章到十七章是很重要的一段，因为这里很明显讲到神和亚伯拉罕所立的约。那么你要读整本的旧约的话，你看这个约是很重要，尤其你要讲旧约的历史，那么这个约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么好了，现在神既然要和人立约，意思就是说神把他自己限，他降卑他自己，他把他自己就是限定在约的里面，他不管怎么样他受约的约束，他可以是自由的，但是呢他可以不这样做。当然这个约不光是约一造的人，一定是约两造的人。所以现在很明显的你可以看得出来，亚伯拉罕是一造，神是另外一造。所以现在神怎么样呢？神现在要做一件事，就是要和亚伯拉罕立约。所以下面呢就有了就有一段故事，就是说他们就取了一只三年的母牛，一只三年的母山羊，一只三年的公绵羊，一只斑鸠，然后一只雏鸽，然后把这些取来以后就把它撇成两半，然后一半和另外一半对着。所以这什么意思呢？这个就是等于他们摆好立，这什么意思？就是说把这个祭牲啊撇成一半以后，当然把它放在地上了。那么根据那个时候的传统跟习惯，这样如果两个人要签约，不像现在签字的，不是，那么就是像刚才这样，把这些斑鸠也好，雏鸽也好，山羊母山羊也好，公绵羊也好，把它们都切成一半，然后呢这边一半这边一半，这就两半中间呢有一条路，这条路呢是两个签约的人他们要走的。如果他们两个人都从这条路里面经过，从这头走的那头，那么好了，从此以后两个人都受这个约的约束，你明白吗？现在你没有自由，现在我也没有自由。所以你要记得，现在神要安慰亚伯拉罕，要告诉亚伯拉罕这些事情怎么成功的。实在说来，这些事情的成功完全根据神自己的旨意，你看见没有？好了，那现在如果亚伯拉罕要经历这些的话，那么现在亚伯拉罕怎么能够抓住神？神让他来抓住他。所以呢，现在这就是下面的故事。那么非常有意思在哪里？这里说是日头正落的时候，亚伯拉罕就睡着了。所以意思就是说， 按理来讲呢，亚伯拉罕跟神应该同时从这条路走过，然后他们两个就签约了嘛，对不对？但是很奇怪，签约那天他睡着了，这个睡着了你怎么签这个约呢？所以后来没有办法，他亚伯拉罕睡着了，结果呢，圣经告诉我们说，不料有冒烟的炉并烧灼的火把从那些肉块中经过。所以很明显的，这个肉冒烟的炉和烧着的火把是代表神。所以现在你明白吗？等到他们要签这个约的时候，真正签约的是神从那里经过，亚伯拉罕没有经过。所以这什么意思？这就告诉我们，这个约是片面的，这个约是单方面签了约的，是神签了约，亚伯拉罕没有签字啊。如果亚伯拉罕没有签字的话，那这什么意思呢？这是个没有条件的约，你看见没有？所以这个是恩典啊，弟兄姊妹，你看这个是太稀奇了。如果今天是有条件的话，亚伯拉罕说我成功就可以，我不成功我就失败了，不。所以你看见神后来在十七章为什么和亚伯拉罕重申前约呢？很明显的，因为亚伯拉罕失败了嘛，亚伯拉罕生了以实玛利嘛，以实玛利十三年之久，神根本没有向他显现，你看见吗？十三年之久，你看见吗？就是以实玛利长大的日子，等到以实玛利长大了以后，十三岁的时候，那这个时候呢，神又向亚伯拉罕显现，结果呢，在这个时候又和他重申前约，这什么意思？那个约又是永远的约，又是没有条件的约。那意思就是说，越是你最软弱的时候，要给你看见说，这个事情成就你没有贡献的，这个事情成就完全是根据神自己的旨意的。所以这就是为什么神这个和亚伯拉罕立的约为什么在圣经里面那么重要呢？因为这关系到什么？神永远的旨意。因为如果神永远的旨意完全依靠我们的光景的话，我们光景好，神的旨意就会好；我们的光景不好，神的旨意一定不会好。但是不，你不管你好你不好，最后神一定要得着荣耀的。所以弟兄姊妹，你如果能够懂得十五章跟十七章的故事，然后再加上这个中间你看见谁的失败，你很明显看见亚伯拉罕的失败，那么结果你看见吗？所以以实玛利是不能生的。以实玛利一生下来以后，世世代代你看见他们世世代代为主为，一直到今天中东的问题就是这个问题。所以，但是稀奇不稀奇？就是在他失败以后，神重新让亚伯拉罕记得那个约是什么？是神和他立的约。所以我们要知道，后来神对待以色列人对待就是根据这个。所以简单的来说，我们明白了神的旨意，但是我们怎么知道这件事会临到我们身上？我们怎么知道神在我们身上真的会完成他的见证？我们怎么知道我们会享受基督呢？差不多的丰富，我们按理来个个都是属灵，个个都是属灵，个个都应该爱主才对。但是现在问题就是，我们怎么会达到那个地方？所以根据什么？根据神的约。那大家记得，在圣经里面，西乃山的约是有条件，是两边都签字的，你懂吗？所以意思就是说，那一次不光神签了字，以色列也签了字。他说，凡神所说的，我们都愿意遵行。那什么意思？那就是说，现在如果他们遵行了神的旨意，神非祝福他们不可，神不高兴还得要祝福他们，你看见吗？神非祝福他们不可，因为签了字嘛。但是反过来，如果以色列人背叛了那个约，以色列毁了那个约，神可以按那个约来对付他们，神可以歼灭他们的。现在没有话说，是你签的约。那么现在如果我祝福你，为什么你为什么要问说你为什么祝福我，对不对？所以现在你不能问说你为什么要祝福我，如果真的你遵循了神的旨意，那现在你也不能说你为什么要毁掉我，因为你自己毁了约的嘛。所以我们要知道，是西乃山的约是有条件的约。那么现在呢，神对待以色列的对待是在这两个约之间取得平衡，明白吗？所以现在你知道为什么今天神仍旧借着以色列人仍旧能够完成他所要完成的？没有错，以色列失败再失败，失败再失败，但是最后你看见神的工作一定要完成。所以神用以色列来做橱窗，教导我们说，你看见吗？以色列会失败，我们也会失败，但是感谢主， 今天我们所以能够蒙恩典，就是因为神和我们立了约。那么那个约当然跟血有关系的了。好，那么现在最重要的就是神和我们立的新约，那个新约也是永远的约，也是没有条件的。所以神是有永远的爱来爱我们。所以每次我们讲的新约的时候，我们要想起亚伯拉罕的故事，这一段的故事，不是摩西在橄榄，不是摩西在在西乃山的故事，那不是，那个是雷轰，那个是闪电。但是这里给我们看，所以因为这个缘故，你看见这就是亚伯拉罕的盼望，这就是为什么亚伯拉罕能够让神在他身上继续做，再做，再做。所以到了十七章以后，你看见，起头神是说，是什么呢？你本身所生的才成为你的后裔，对不对？那么好了，以实玛利也是他从本身所生的。所以后来这个神告诉亚伯拉罕说，他说愿以实玛利活在你面前。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时候神对亚伯拉罕说，你的妻子撒来不可再叫撒来，他的名要叫撒拉，我必赐福给他，他要使他从你使你从他得一个儿子，我要赐福给他，他也必做多国的母，必有百姓的君王从他而出。亚伯拉罕就伏伏在地喜笑，心里说，100岁的人还能得孩子吗？撒拉已经90岁了，还能生养吗？亚伯拉罕对神说，但愿以实玛利活在你面前。弟兄姊妹，这句话像悲哀的话，你看见亚伯拉罕应该相信神。当然你想想看，就是天人来说，亚伯拉罕已经快100岁了，而撒拉已经快90岁了，他怎么可能呢？所以他只好说，愿以实玛利活在你面前。因为照着神的话来讲，以实玛利也是他本身所生的。但是弟兄姊妹，以实玛利到底还是亚伯拉罕，他凭着他自己的资源还是能够生的。现在到了100岁，那神真的把亚伯拉罕带到尽头。所以19节神说，不然你妻子撒拉要给你生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以撒，我要与他坚定所立的约，做他后裔永远的约。所以是很清楚的，你妻子撒拉要给你生一个儿子。所以现在很清楚，所以现在我们就明白了。那么生以撒的确是凭着应许的，没有，意思就是说不是凭着亚伯拉罕，凭着亚伯拉罕自己不会有儿子的。而你现在呢，神既然把那块地给了他后裔，那么后裔从哪里来？后裔是凭应许来生的，意思就是说他已经完全被带到尽头，凭着他自己他不可能生出以撒来，但是就是那个不可能的以撒才是要承受他产业，不是他天然垂手可得的以实玛利。那以实玛利到底是他13岁比这100岁以前更年轻，13年更年轻的时候，那不管怎么样还是他肉体力量所能够办得到。所以什么叫做以撒？以撒就是办不到，以撒就是我到了尽头了。所以这就是保罗为什么在他书信里说，神是死无变为有，死人复活的神。死无变为有是生以撒的故事，死人复活的神是现以撒的故事。所以每一个基督徒弟兄姊妹，当我们过信心生活的时候，神总是把我们带到没有的地步，然后神才开始，这叫做信心。然后神总是把我们带到死的地步，然后我们才能经历复活。所以这是很宝贵很宝贵的经历，这实在说来这就是新造里面的一部分。所以我想关于生以撒，我们是这个是非常非常非常非常清楚的。那在这个以前呢，还有一段插曲，就是等到以撒生下来以前还有一段插曲，就是你看见吗，他们后来呢就迁到哪里去，就因为索多玛阿摩拉以后，大概那次地震呢或者火山爆发，那的确因为你知道那个在山下，在那你是爬上山就是什么，就是这个希伯伦了。所以那个时候呢大概有一些影响，圣经没有说，所以他就从那里他们就往南地迁去。所以后来呢他就见到了这个腓力士人，那知道法老，这个埃及人的王叫做法老， 那非利士人的王就叫亚比米勒，所以亚比米勒就像法老一样，不是人的名字，不要弄错了。所以好，那么结果呢？到了这个基拉尔的时候，那么然后呢，亚伯兰又来了，你知道吗？他从前在埃及怎么失败，现在在基拉尔他照样的失败。结果呢，后来神就对他说：“你是个死人呐、啊，因为你娶了那女人呢，她原是别人的妻子。”那有一件事情怎么在这里啊？我觉得有一点我要点出来。当然后来因着神的保守呢，当然我们知道说这个没有事情发生。不过有一件事你会不会觉得很稀奇？那个时候谁已经那个时候撒拉已经90岁了，你看见吗？这个90岁，那么居然这些事还能够发生，你就能够看见神保守的手。所以我觉得姊妹们可以从这里得很大的安慰，你知道吗？原因在什么地方？因为你应该多相信神保守的时候过于许多的化妆品。不说这些化妆品一定没有用，我不敢这样说，但是你看见说莎拉这一次真的猛猛，你到了90岁应该放心的嘛，对不对？你刚刚开始一点没有说，年轻的当然没有问题，到了现在你还担心什么呢？不必担心了。但是谁还是不放心的？亚伯拉还是不放心。所以你不要弄错了呀，所以就证明什么呢？证明神保守的手啊，的的确在天然上，你看见好像这个沙拉没有衰落的外表，外面没有衰落的情形。但是不管怎么样，你看见这一次几乎亚伯拉罕又失败了，但是感谢主，后来呢，神要亚伯拉罕为他们祷告，就是为他们所有祷告，让他们才能生育嘛。但最稀奇就是他自己孩子还没有孩子，他为他们别人祷告。所以这就是一个祷告很重要的原则。那尤其是特别在撒拉以撒要生以前，亚伯拉罕要经历这个经历是很特别的，别人都不能生育，因为神让他们不能生育。那么按理来讲，神也是可以叫撒拉不能生育的。那现在呢，他为他们祷告，神听了他们祷告，结果他们能够生育了，然后现在呢就轮到他了。所以后来呢，这个以撒就生了。所以我们知道说，以撒呢，毫无疑问的是，这个生以撒就是仿佛，就像希伯来书所说的，我们再看一下希伯来书那里怎么说。希伯来书那里说，希伯来书在那里说，他说这个，所以一个仿佛已死的人就生出子孙，如同天上的星那样众多，海边的沙那样的无数。那如果生以撒是神的旨意，那为什么要献以撒呢？不过在这里哈，我还要顺便提一下，讲到这个生以撒，讲到这个献以撒以前呢，那么现在他所活动的范围大概都是南地，就是我刚才所说的靠近撒哈拉沙漠的边缘，在别是巴或者基拉尔谷。那么你现在有没有看到很稀奇啊？现在那些亚比米勒还他的军长啊，就跑到亚伯拉罕，他说凡你所行的事都有神的保佑。所以你看见吗？不管亚伯拉罕在哪，就算他失败了，大家能看见神的同在。所以亚伯拉罕到底是一个活在神面前的人。然后到那个到然后呢，结果就在然后他们就立约了。立约了以后呢，我们知道亚伯拉罕呢就从手里就拿了7只母羊羔，那么就做挖一口井的证据，因为别是巴我们知道他们就挖一口井。后来这个地方就叫做别是巴，也是蒙氏的井的意思。那么然后大家都知道这个别是巴呢，可以说就是有一段的时间可以说亚伯拉罕他居住的地方，可以说在这里生以撒，也可以说在这里献以撒。那么不光是他，我想就是以撒也好，或者是雅各也好，你讲了他们一生最成熟的时候，那多半都是在别是巴。那别是巴到刚好到处都是疲倦的旷野，对不对？但是现在在这里给我们看到底亚伯拉罕秘诀在什么地方。所以21章可以说是他献以撒的前夕。献以撒可以说是亚伯拉罕一生的高峰，属灵的高峰没有疑问的。但是呢，我们要问他的秘诀到底在哪里。今天人在别是巴有可能生存吗？今天人在别是巴有可能经历那些的经历，有可能经历那些的经历吗？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说，那么他们立了约以后就称那个地方叫别是巴，意思就是说从此以后你不来侵犯我，我也不来侵犯你。 大家想想看嘛，在这种情形下，有没有可能亚伯拉罕来侵犯他们？当然不可能。但是现在呢，你看见吗？因着这个约，就反而神为他们筑了一道墙。本来呢，按理来讲，他们随时都可以来侵犯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不会的嘛。因为实在说来，只有经济伤百合花，百合花不会伤经济的。所以你看见吗？现在变成百合花跟经济立约，变成中间有一道墙，所以现在的经济不再伤百合花。所以你看见亚伯拉罕，他的确，你看他的见证强到一个什么地步呢？他没有为自己设立一道墙，他没有随时随地别人都可以侵略他，随时别人都可以伤害他。但是现在呢，是对方告诉他说，我们看见有神的保佑，所以呢，现在我愿意如今在这里指着神对我起誓，不要欺负我与我的儿子并我的子孙，我怎样后代了你，你也后代，照样后代，这个根本多此一举嘛，对亚伯拉罕完全多此一举的。现在就是只有他们会欺负亚伯拉罕的子孙，亚伯拉罕不会欺负他们。但是呢，因着亚伯拉罕的见证强到一个地步，所以他们在别示巴这个地方，他们在那立约。那这个约就表示说，在亚伯拉罕跟敌人的面中间，跟世界的中间有了一道的墙。这一道墙是谁在那里摆的？是神在那里给他们的。神不知不觉地保护了他们。所以这一点非常非常的重要。你有的时候读马太福音，特别读到马太五章六章七章，有的时候你就在那问一个问题，你说我们真的可以照着马太五章六章七章去实行吗？你真的敢叫你的孩子这样做吗？如果人家真的打你这样，你真的转过来，还是你要回胎，你要还是回敬他呢？所以弟兄姊妹，你就知道，如果你真的照着山上教训来做的话，你这个人是没有保护的人。但是不要忘记，就是你没有保护的时候，谁要保护你？所以这一点非常重要。许多时候我们觉得这个应该很危险，很危险了。但是不，你看见吗？按理来讲，亚伯拉罕是百合花，现在这些军长他们是在那边的腓力士人，他们可以说就像荆棘一样。但是现在呢，是他们主动的，然后最后很自然的，亚伯拉罕当然受那个约的保护。所以在世界来讲，你看别示巴，神很稀奇的。当你不保护你自己的时候，神真的做了我们保护。所以特别在别示巴，你能不能经历神自己的保护？那不光神的保护，在他妻子的身上你经历神的保守。那更重要的，在别示巴怎么生存？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亚伯拉罕呢就在别示巴就栽上一棵垂丝柳树。那这个垂丝柳树呢，就是在这里我们给大家看的，我们看一下好不好？这个我们先看这一章，就是第二页。我要解释一下，如果今天大家到哪里去？如果今天大家到别示巴的话，你看见的景色就是像这个景色一样，那就是像旷野一样。但是呢，你看上面有一些，这个就像这样，很多很多叶子，那都一丛一丛的。那么这个叫做垂丝柳树。那么为什么亚伯拉罕种垂丝柳树呢？这是很特别的一个树。就是说，今天你在别示巴，你要么看见的是矮树，就是罗藤树，矮矮的。那么那个就很炎热的时候，起码可以给你一点投影。所以你知道以实玛利大概是中暑了，结果他妈妈就把他放在罗藤树下。那么以实玛利也不是那个也是一样，以利亚他不是要求死吗？求死表示这个人已经遭遇到一个地步，他真的不要活了。就后来呢，然后你知道那个罗藤树有个特点，它一面可以做你的卧房，一面也可以做你的厨房，细节的我不去说它。所以这是只有在别示巴有的。但是呢，别示巴常常有这种树，那么为什么它栽一个垂丝柳树呢？这就给我们看到了别示巴的，到它这个特别奉献的前夕。那现在你看见亚伯拉罕，现在他真的从但到了别示巴，所以就他属灵的经历来讲，他应该真的到了高峰。那么这一棵垂丝柳树就告诉我们他的秘诀在什么地方。那么垂丝柳树特点在哪里呢？就是他很垂丝柳树很多的枝子，这个枝子它的每一个枝子上面呢，通通是分泌那个就是 分泌是个很咸的那个液体。所以意思就是说，慢慢慢慢的，你看了这个，等到一分泌出来以后，它是结晶的，结晶以后就是一个盐粒，就盐巴一样。所以如果你看每一个痣上面就很多很多很多的盐粒。那么好，到了晚上，因为你在别什巴布斯天气很冷很热嘛，到了晚上太阳下山以后，慢慢慢慢就冷却，然后空中的那些水汽呢就要凝聚。这个水汽凝聚的时候需要有核心的，你没有核心它不能凝聚的，你懂吧？所以现在很清楚，就是因为这个整个的树上面有很多很多枝子，而且每个枝子上面都是分泌很多的盐粒，所以呢，等到这个晚上天一经过寒冷，一冷这个水汽一凝聚的时候呢，就通通凝聚在哪里？通通凝聚在这个每一个盐粒上。所以如果那一天晚上你在那个树下睡觉的话，你一早醒过来，那个太阳照在上面的时候啊，每一颗水粒水珠都好像星星一样，然后呢太阳慢慢再晒再晒，然后它每一个水珠就慢慢蒸发掉，然后就把所有那个这个就是非常的这个怎么讲，很清爽的那个这个气体就很自，就是因为它慢慢就蒸发了嘛，然后呢就把一这个清爽的凉爽的就带给了亚伯拉罕。所以在斐可以说在南地或者在别什巴，如果你要在那里生存的话，那么要记得这里是个很重要的功课，就是说现在你如果在垂丝里有树，现在为什么你能够看见一粒粒水珠，为什么水珠蒸发了能把凉爽带给你，那就是为什么，就是因为在每个树枝上都分泌了很多这种盐粒。所以现在你看上面那个一点一点的是水珠，这个如果要是彩色的话是更看得很清楚，那根本是晶莹透剔的水珠，你现在黑白的看的不是很清楚，你以为是一个树叶，不是的，你看着你上面看的只要一点一点的那就是水珠，那这个又这个下面那个也是，所以然后你看不知道有千千万万的水珠，好像在整个银河系一样，你看这个树很茂很密的，然后呢让太阳慢慢在，然后这个太阳晒了，然后再蒸发了，然后你得到凉爽。所以这就给我们看见每个基督徒都应该像盐一样，今天呢不管在什么样的场合底下，你看见这就是盐能够进到的功能，就是因为分泌出盐粒来，然后呢很自然的水能够凝聚，然后很自然的就能够把凉爽给了别人，这就是垂丝柳树。那不仅如此，弟兄姊妹，你有没有想到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今天会下雨？那有的人说下雨也没有什么稀奇，下雨就是因为空气中不是有水凝聚了吗，凝聚了然后呢凝聚在灰尘上面，灰尘一掉下来然后我们就是水。后来科学家算不对呀，如果普通的灰尘很小很小的话，它可以凝聚在上面，那个水珠一定很小很小，它经过了摩擦还没有到地上都已经化没有了，所以不会有雨的。所以如果有雨的话，在空中漂浮的水粒一定够大才可以，不够大根本不会有水的，不会有雨水的。所以每次我们今天下雨，每次我们享受甘霖的时候，我们要问背后什么故事，背后就是说神在那个降甘霖以前，他已经把一些一粒一粒的这个核，像一粒东西已经把它送到空中了，然后呢现在一凝聚水就淋下了，所以这是今天水的来源。那现在我们要问浮在空中的水粒是什么水粒，这就是每次台风的时候，每次暴风雨的时候，神就借着大风就把海里面的水许多的盐粒就把它吹到空中去，有的仍旧停留在空中。所以现在你知道每一个甘霖的背后，就是因为那些水汽是凝聚在哪里，凝聚在盐，在那个盐粒上面，是同样的一个故事。所以就很明显的告诉我们说，我们不光是世上的光，而且我们也世上的盐。那一面是防腐的，另一面你看你们特别当这个世界像别什巴一样的时候，那么弟兄姊妹，你看见今天 主好把我们摆在第十八，一面神借着那个约来保护我们，另外一方面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个世界能够得到凉爽，我们自己弟兄姊妹也能够得到凉爽。那个供应从哪里来的？供应就是所有这个水珠，就是可以说是围在这些盐粒上面。还有弟兄姊妹，今天这个世界需要甘霖，这甘霖从什么地方来的？有的时候我们问说，为什么这些事临到我们，好像暴风雨一样，但是感谢主，就是这些基督徒，神把他们带到天上，借着万事互相效力，把他们带到空中，好像在空中漂浮一样。然后你看见吗？等到水迹凝聚的时候，有一个核心能够凝聚的，然后甘霖的就很自然的就降在地上。所以是第十八以后，然后才有二十二章的故事。所以我们知道说，今天献以撒是信心的功课，而生以撒是信心的功课。但是不要忘记，在生以撒的功课里面，包括了所有在别十八亚伯拉罕所能学的功课。然后呢，到了二十二章，我们知道是亚伯拉罕就把以撒献上。那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如果是神的旨意叫亚伯拉罕献生以撒的话，那为什么要叫他生以撒呢？要叫他献以撒呢？那么我想今天呢，我们时间已经没有了，我们可能要借明天一点时间，我们来回答这个问题。那这样的话，你知道说在亚伯拉罕的身上那个信心的生活，我们就看得很清楚。那个特别这个受造的这一环，尤其第四天神怎样把光摆列在空中，现在无论亚伯拉罕在哪里，你看亚伯拉罕都是见证。一面神能为亚伯拉罕创造一个墙来保护他，一面保守，一面你看见神保守的手。但另一面你看，他虽然是在别十八，他能够种一个栽种一个垂丝柳树，所以这些都不是非常非常偶然的。好，我想我们今天就说到这里，明天大家希望大家能够把这个讲义还带在身边，因为我们如果你缺少讲义，很多地方就我们就解释不清楚了。好，我们低头一个简单的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实在借着话来感动我们，我们看见你的话是何等的丰富，而我们却是何等的贫穷，所以我们实在需要你智慧和启示的灵。我们以为这亚伯拉罕的故事我们听都不要再听了，但是感谢你，你借着这些话来对我们说话，但愿我们真是有回头的亮光。主啊，叫我们能够经历亚伯拉罕所经历的，把荣耀爱戴都归给你，靠主耶稣基督可爱的名。好，有一个报告，请大家再忍耐一下。